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月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 CNBC 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更多的美联储降息是经济更强的唯一缺失因素。这个新闻之所以成为今天华尔街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因为贝森特的立场会极大的影响美联储。因为美联储今年呢要变天了，鲍威尔要结束任期了，川普的绝对忠诚者会出任美联储的主席。就川普第二个任期，他接受第一个任期的教训，他的大儿子小川普对外解释川普用人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第一个任期听了这方面意见那方面意见，强调经验，强调专业，结果呢选了一批履历很强悍的人，但是不听话，执行川普的意图不坚决，所以川普第二个任期不再去考虑你的什么资历经验，首先是忠诚，你哪怕没有经验你必须得忠诚。所以按照这么一个用人这么极端的策略，现在美国舆论呢相信无论是凯文哈塞特还是其他被川普看中的人出任美联储主席，川普必须得到一个清晰的承诺，就是你服不服从川普。那么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凯文哈塞特还是凯文沃什，毫无疑问会绝对的服从川普的。那么美联储的未来就是这么一种未来，你没有办法。当然华尔街也相信其他的票决委员并不都会对川普的意图言听计从，但是美联储主席他作为一个召集人，特别是川普还有机会改选美联储的理事，所以未来美联储的独立性是今年资本市场可能最大的风险。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贝森特他给美联储指明方向与去年指明方向就完全不同了。去年贝森特给美联储指明方向没有人听，就贝森特的言论的影响力还不如一位美联储的票决委员对市场的影响力。但是今年不一样了，这也是2026年川普的这个经济沙皇第一次给美联储指明方向，所以今天他这个观点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贝森特在明尼苏达州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他称他支持川普总统的经济议程，并表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有助于未来收益铺平道路。他说降息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产生切实的影响，这是经济增长唯一缺少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不应该拖延的原因。美联储今年将获得新的主席，贝森特正在监督这一过程。现任主席鲍威尔任期将于5月份结束，目前财政部已经将候选人缩减到5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和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是获得该职位的2位最热门人选。虽然较低的利率带来重新点燃通胀的威胁，但他们也有助于支持劳动力市场的放缓。贝森特说2025年总统为强劲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一个达尔美的法案的历史性的通过重写了几十年全球错位的贸易，以及赋予美国企业家和企业权力的雄心勃勃的放松监管的议程。现在2026年我们将收获川普总统的第一议程的回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贝森特把进一步的大幅度的降息作为川普经济政策的最后一块拼图，这个体现了川普政府对敦促美联储降息的这种意志的坚定，他就是看准了看死了。那么川普为什么一股脑的要求美联储降息降息再降息呢？他实际上是两个逻辑。第一呢，川普认为降息以后就可以降低美国政府债务成本，因为降息的结果是货币贬值，就美国政府还债的压力会减轻，或者借债的成本会下降，这是他的逻辑，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呢，就川普认为美国 3% 左右的增长不是个什么事，美国完全可以像中国印度那样的 5%、10% 甚至 10% 以上的增长，越快越好，这是他的第二个逻辑。那么川普这两个逻辑美国经济学界是并不认可的，或者是有明显的争议的。但是争议是一个方面，川普想干的事儿，或者他权力范围内能产生影响的事儿，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只能够作为一种旁观者来关注川普是否会对美联储的独立性 带来重大的影响，以及美联储会不会言听计从。资本市场关注呢，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第一是美联储的独立性，第二是川普这种激进的经济政策会带来哪些结果。这两个方面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都会是惊天动地的，所以今天贝斯特这个演讲引起广泛的议论，这只是一个大风暴之前的总的预告。当然这个方向的变化，有人高兴，有人悲观，但是它会给每个人都会带来重大影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就是昨天新闻的连续剧。昨天与网友分享，英国与法国提出啊，向乌克兰派多国部队。那么昨天与网友提到，俄罗斯肯定会对这个事很恼火的，因为现在和平协议未达成，俄罗斯最忌讳的是北约国家派部队到乌克兰，那么这样就形成俄罗斯不可避免的与北约开战。所以俄罗斯人呢，这个在停战前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人家英国法国就做了这样一种决定了，所以今天俄罗斯的正式立场出来了。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俄罗斯表示在英国和法国承诺停火后部署军队后，驻乌克兰的外国军队将成为攻击目标。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亲乌克兰的西方国家联盟发表的军事言论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这是俄罗斯首次对周二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做出的回应。在会上，英国和法国签署了一份关于未来部署意向的声明。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这可能涉及派遣数千名法国士兵。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这为建立一个法律框架铺平了道路。根据该协议，英国、法国和伙伴国的部队可以在乌克兰领土展开行动，确保乌克兰领空和海域的安全，并为乌克兰的未来重建乌克兰武装部队。俄罗斯方面发表声明称，俄罗斯警告西方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军事单位、军事设施、仓库和其他基础设施将被视为外国干涉，不仅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而且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也构成直接威胁。所有此类单位和设施将被视为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合法作战目标。美国已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但其特使威特科夫周二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表示，川普总统坚决支持旨在阻止未来乌克兰发动袭击的安全协议。那么这个事儿让啊，美国正在撮合的停战协议或者是和平协议又出现了新的复杂的局势，让协议的达成的难度又大大增加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毫无疑问是今天美国头号政治新闻或者社会新闻。这个昨天呢，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件，这个在美国引起的影响它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个事儿甚至会在未来几年，特别是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和2028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它都会成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会持续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态。所以对这个事儿的了解啊，大家要高度重视，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事故或者刑事案件，它本质上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因为其他的一些媒体都有明显的站队，情绪立场非常激烈，华尔街日报它相对的平和一点。它报道标题是，明尼阿波利斯枪击案中一名女子被移民局执法官员击毙，副标题是地方和联邦官员对导致37岁驾驶者死亡的枪击事件有不同的说法。昨天一名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官员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次行动中开枪打死了一名女子，导致联邦和市政府的官员造成对这起致命冲突原因的争论不休。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该名女子试图驾车冲撞执法人员，一名特工因自卫开枪。明尼阿波利斯市长雅各布·布雷表示，他已看过事发视频，并发表措辞激烈的言论，驳斥国土安全部的说法纯属胡扯，要求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撤出该事。这名市长说，这是一名特工鲁莽滥用职权导致他人死亡。经家属确认，死者名为雷尼·尼可古德。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表示，一名女子驾车挡住了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官员的去路， 当时他们正试图推动一辆陷在雪里的车辆。诺姆说，这名女子一直在跟踪并妨碍他们的工作。诺姆说，我们的一名警员反应迅速，出于自卫开枪保护了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还说，这名警员已被送往医院，目前已经出院。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看过事件的视频，正在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但他同时指出，此类事件应归咎于激进的煽动者。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布莱恩·奥哈拉表示，当这名女子似乎正在堵塞道路，一名联邦执法人员步行上前接近她，随后车辆开始驶离，至少开了两枪，之后车辆撞毁，女子颈部中枪，在当地医院被宣布死亡。这个警察局长说，这名女子似乎并非联邦行动的目标，联邦调查局已表示正在调查此事。明尼苏达州州长迪姆·沃尔兹敦促居民进行和平抗议，并表示他已发布警告命令，准备调动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我们不会让他们分裂我们。他说，我们不会自相残杀。他呼应了当地警察局长的说法，他说，我看过影片了，不要相信这种宣传机器。那么这件事儿啊，为什么会在全美引起轰动，甚至会持续发酵，甚至会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FT 想从两个方面向网友介绍，你通过这个事件，你可能会更了解美国社会啊分裂的状况，以及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持续影响美国的政治、美国的社会。第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争论争议的双方，争论的焦点在哪。那么第一个焦点呢，就这个开枪的联邦执法人员是不是自卫，所谓的自卫是不是生命受到威胁。那么这个视频已经在网上公开，相信网友们都能够很容易看到这段视频。那么在这段视频当中，联邦执法人员是阻止这个驾驶员呢继续开车，要求他下车，而驾驶者呢没有听从这种劝告，希望把车开走。那么开枪的警员呢，在挡风玻璃之前的车头的左侧，那么在这名驾驶者转弯想驶离的时候呢，他连开了三枪。那么这个过程呢，地方政府的解释呢，就是说没有危及到这个执法人员的安全，甚至这个执法人员在事件之后自己开车离开了现场，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过度执法。那么川普和国家国土安全部长他们在第一时间也讲了，说这个就威胁到执法人员的安全，不仅威胁到这个开枪者的安全，还威胁到其他执法人员的安全，甚至周围人的安全，所以这是一种自卫。这个是这个事件的争论。那么第二个争论的焦点呢，这个事儿责任在谁。那么显然争论的双方，联邦政府就认为争论的焦点无论是起因还是导致这个事儿的结果，责任全在这个驾驶者。那么地方政府包括当地的一些民众，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责任呢应该是在执法人员。那么你如果看这两个争论本身来讲，相信网友们会认为这也不是个大事儿，因为像这种啊执法者执法过程当中引起的争议啊，它最终是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就这个事儿在当地为什么那么闹呢，这个就与前几年呢这个所谓的弗洛伊德事件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非常奇特的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与那个弗洛伊德事件发生的地点呢只有 1.6 公里，就在同一个城市非常近的距离，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那么弗洛伊德事件最终呢是通过司法裁决断定的是警察过度执法。那么这个事件会不会像弗洛伊德那个案件那样，最终是通过司法机构给社会一个交代，或者是做出一种终极裁决呢？如果是那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争论的双方都不会着急的，大家法庭见就好了。但是这个事件比弗洛伊德那个事件要复杂的多得多，所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方面，就这个事儿啊，未来的司法鉴定呢，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种发展方向为什么让双方都无法接受？双方很难接受潜在的结果，所以这个事儿为什么会一直闹下去，会影响中期选举，甚至影响2028年大选，这个是到了美国人最后的信仰，就是法律最后一道门。如果这最后一道程序还不能给社会一个清晰交代的话，人们就会感到绝望。 首先第一个呢，这个事件的界定性质的界定根本就无法调和，因为联邦政府认为这是个恐怖主义行为，而警员开枪打死人这个是正当防卫，地方政府和家属的界定就是国家暴力与鲁莽杀人，就没有给你带来威胁，鲁莽杀人。而且呢，界定正当防卫也没有一个非常精确的那样的标准，从视频的画面，从现场的感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正当防卫，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没有必要去开枪的一种紧急现场。所以从事件定性上，美国的法律界它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所以这个会一直争论下去的。第二个方面，相关司法处理的前景就更要命了，这也是家属也好当地民众感到绝望的。就这个案件本身，它会用两套法律体系都可以来进行评判的，但是两套法律体系有一套法律体系是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的，就有一个法大一些，就是在这一起有争议的，无论是民间官方都有争议的这个案件里边，如果用联邦的法律，联邦的法律是对于执行公务的联邦执法人员，他是有法律的保护，有强大的豁免权的。就这个事儿要打官司到联邦法庭去打官司，按目前联邦政府的这个态度，特别是国土安全部长第一时间他认定你这是恐怖行为，所以探员的开枪会受到豁免的，不管你是否认为他过度与否，即便是过度也会得到豁免的，这是联邦法律给联邦探员的这样一种保护权利。那么如果用地方警察局作为一种刑事案件去起诉，那么就会进入一种弗洛伊德的那样一种案件处理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不太可能出现弗洛伊德那种审判结果呢？弗洛伊德当时的那个被追究的责任人呢是地方警察，那么就按州的法律去起诉就好了，但是这个是出现的州与联邦的分歧，而且联邦的法是大过州里相关的法的，所以未来这个事件它就会出现一个法律上的死结，就州政府是否有权跨境起诉联邦的探员。那么这个官司呢会打到最高法院，是一种宪法级的诉讼，那么到了这种程度上的去诉讼的话，没有人指望会有一个什么很快的结果或者清晰的结果，所以这就为美国的政治纷争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它为什么会成为美国人美国社会非常关注的重大事件呢？因为在过去两党也好或者民间社会的一些争执也好，主要是在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争论永远没有结果的，你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就是不一样，但是这个人们能够接受的，但是对死了人了还没有一个法律结果，或者是没有一个让多数人信服的法律结果，这个就无法平静了，社会就无法平静了，它就不是个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了，就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还成了一个法律上有争论的问题。就像过去的一些突出的这样一些案件，即便是人们对法律裁决的结果有争论，那是一个常规现象，像这个事本身法律上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而且两套法律系统对待这个事会推断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就让很多人出现一些精神上的焦虑，而且这个精神焦虑背后又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别的群体，不同的价值观的阵营，所以这个事它会影响美国政治美国社会好几年，所以大家不要低估这个事，这个事还会进一步发酵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警告试图仿效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交易的人工智能创新公司。1月8日中国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审查 Meta 收购人工智能平台 Manus 一事，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政府支持企业依法开展跨国经营和国际技术合作，但对外投资、跨境并购、技术出口等活动必须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并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评估调查。北京方面担心斥资25亿美元收购创新公司 Manus 会鼓励更多的创业者效仿，中国表示将严格审查这起收购案，此举是对中国企业家发出的警告。对于中国创新公司而言，与硅谷顶尖公司达成交易，其潜在的财富远超在中国本土所能获得的，并有机会赢得全球的声誉。而硅谷公司则表示， 中国的人工智能工程师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才之一，尤其是在开发消费性应用方面。北京限制人工智能技术的出口已有先例。2020年，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推荐算法实施了出口管制。当时，中国方面阻止了 TikTok 算法的出口。近年来，面对国内的激烈竞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业务拓展至全球，包括东南亚和中东等地区设立子公司，希望以此降低海外监管和地缘政治风险，并获得更多全球的资本。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快时尚公司希音创立于中国，其大部分供应商和许多员工都在中国，因此在海外首次上市时需要获得中国证券管理机构的批准。像希音和 TikTok 这样的案例让全球投资者感到担忧，因为任何意想不到的监管障碍都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一些科技公司去年纷纷跑到新加坡甚至跑到迪拜去设立子公司，像这个 Manus 呢，它还不是股子公司，整个公司都搬到新加坡去。那么当时给人形成的舆论印象，包括中国官方的印象，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出海，所谓的出海嘛，就是要到世界去挣大钱，是把中国的科技产品推向世界，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西方呢，对这种行为，包括这个同一家公司 Manus 到新加坡设立公司也有怀疑，就是说中国这是一种木马战术，因为中国拿不到英伟达最先进的芯片，但是你这个公司变成一个新加坡公司，你就可以拿到最先进的被美国限制的先进的芯片，然后在新加坡去做模型，让它仍然是一个中国能控制的先进的人工智能的产品，就绕开你这个监管。这个是中国舆论与西方舆论呢对 Manus 这些公司所谓的出海的一种判断，但是谁也没想到这种戏剧性的结果，出海秒变跑路，就这家公司跑到新加坡去，整体搬到新加坡去，中国官方第一时间认为这是个好事啊，绕开美国的这种监管，为我党取进通幽，下一盘大棋，但是万万没想到最后啊连根拔起，全部投奔美国了，所以这个呢我党就开始着急了，这说好的出海怎么就变跑路了呢？所以尽管他这家公司他与希音不一样，希音呢还有一些什么加工厂啊在中国， TikTok 总部都在中国，而这个 Manus 所有的人都在新加坡工作，但是这些所有的人你都仍然是中国的护照，你仍然是中国人，所以中共呢又把他揪回去审查。所以他反映呢，第一是中共的懊恼，本来以为你们是木马替我党去偷一点先进的芯片先进技术的，结果你们跑路，这个不行，这个很恼火。第二呢，他是警告更多的公司走这一条快速致富的路。但是 LT 认为中国的这样一种啊封杀，或者是把跑路跑的一半人揪回去，这种做法可能会激励更多人跑路的决心，特别是一些科技初创公司，他们很可能是接受啊这个 Manus 的教训，你首先不要跑公司，人不跑你什么都跑不了，首先得跑人，人跑路了人在带着技术跑，这个跑才安全的。这个 Manus 这些公司这些创始人，特别是他主要的创始人还是中国武汉市的户口，甚至主要居住地还在中国，那你怎么跑路啊？所以大家都在议论跑路最成功的潘石屹，你看潘石屹怎么跑路啊？人必须得跑，其次才能是你这些能跑的资产。所以 LT 认为今天中共管制把 Manus 揪回去，跑到半路揪回去，这个事不仅不会吓住打算跑路的人，可能会啊提醒有这方面计划的科技初创公司会更聪明的跑路。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开花结果，特别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产品，就这些人呢早就把团队拉到美国来了，然后再高举大旗对企业进行上市或者融资。事实上对付共产党啊，你就得按这种模式。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一个热门的热搜新闻或者热门话题，中国的网民呢都在议论马斯克的这个新链呢，到中国来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中共是非常忌讳马斯克的新链的，因为马斯克的这个新链长城防火墙啊根本防不住的，如果中国人民都用上了这个马斯克的新链，那还得了啊，那共产党的这个宣传舆论的控制那全破防了，破功了， 在中共这么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怎么马斯克的星链怎么跑到中国去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热门新闻呢，它究竟是个什么内容，怎么报道的。河南的这个党媒大河报报道了这样一个轰动中国网络的一个事件，就河南的夜空惊现银河号列车。所谓的银河号列车啊，它那个天空当中闪亮的物体啊，一串哎，经过河南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等多地网友1月6日晚陆续发现，夜空中出现神秘的光点，成串快速移动，估计数量多达十几个，而且呢持续时间十几分钟，它还不是一下就离开了。网传的影片显示，光点成串出现时间为6日晚间6点到7点半之间，至少有十几个光点整齐排成一排，悬挂在夜空中，疑似还在移动，微微壮观。同一时段，山东、陕西等地的民众也目击相同的现象。河南大河报采访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天文馆的馆长李德范，李德范证实，这些引发热议的神秘的光点并非不明飞行物，它是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群。星链卫星在轨道运行时，太阳能板的角度变化会反射太阳光，形成亮点。他表示，观测这些卫星的最佳时间通常是在傍晚和清晨，因为这两个时段大气层上方较亮，星链成串出现特别醒目。李德范建议民众可以通过相关手机应用程序查询星链过境的具体时间和方位。根据相关的资料， SpaceX 公司目标建设全球覆盖大容量低延时的天基通讯系统，计划使卫星量达到42000颗，截止2025年底，星链卫星在轨数量已超过10000颗。那么对于这个热门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被中共视为毒蛇猛兽的洪水猛兽的星链在中国成为一个热门新闻，这本身对中共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你防不胜防的。特别是中共害怕星链，主要是怕老百姓通过星链了解外面的真相，了解中国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真相。那么这种天空当中闪亮与星链能不能被中国人使用之间并没有特别遥远的距离的。你包括这一次在委内瑞拉事件过程当中，马斯克宣布对委内瑞拉民众免费一个月，你官方允不允许是一回事，他突破官方的控制，技术上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中国网民呢，围观星链，它会带来一些持续性发酵的影响的，它也会未来的一种啊变局埋下一些种子的。所以 LT 认为，中共现在靠科技网络技术来封锁中国民众的自由信息的获得权，最终这个网，最终这个墙也会被科技冲破的。因为你这个砌墙的技术本身是来自西方的这样一些网络技术，所以最终冲破这堵墙当然要靠这些先进的科技技术来冲破。星链它会一直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一把利剑，会让中共一直恐慌的。因为你没有星链，还有其他技术让中国老百姓知道外界世界，知道中国真相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共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标题是取暖费暴涨3倍超1万元，河北农民宁挨冻抗寒冬，官媒接连发生叫屈。就这个事儿，在中国已经被热议了一段时间了。就习主席为了北京的天蓝，让周边的人呢都不能够烧煤了，北京的天可能变蓝了，但是河北的人呢冻得受不了。但习主席呢大善人，见不得穷人，给这些穷人呢送去了这个天然气，但是河北农民呢又抱怨说用不起。这个报道呢是这么描述的，以秦岭淮河为界，界限以北的中国北方是冬天集体供暖区域，但随着北方进入寒冬，近日河北农民取暖费太高等相关话题引起热议。有农民在社交平台发贴文说，冬天宁可挨冻也舍不得开暖气，揭开集中供暖背后的民生现象。为了治理京津冀环境、空气污染等问题，河北于2017年开展大规模实施煤改气工程。然而相比煤炭取暖，天然气供暖价格高昂，一个冬季甚至要支出近1万元的取暖费， 这对年收入仅2万元左右的河北农民来说太过奢侈。你看他这个就很简单，一年只能赚2万块钱，但是为了习主席的蓝天梦得拿一半钱去支付供暖费，那么剩下1万他就活不下去了。相关话题在内地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后，新华社、央视等官媒相继发声。新华社评论称，蓝天保卫战不能以民生温暖为代价，民生是不容失守的底线。央视网评论指出，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山东闪电新闻也评论，就算天蓝了，受冻的老人一样会心寒。第一财经报道，该政策未实行前，河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冬季煤炭取暖费在2000元左右，室内温度可维持在20度，但实行该政策后，120平方米的房子每天若运行4个小时的暖气，将室温保持在13度左右，一个冬季需要花费5000元。这是温度保持在13度，如果想保持在18度，那就需要11340元。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感觉中国的舆论呢，官方舆论呢，有时候很有意思的。你看河北农民说用不起取暖费，新华社、央视说呢，就算天蓝了，受冻的老人心一样会心寒，蓝天保卫战不能以民生温暖为代价。就 LT 为什么感觉这个一公一房这个很有意思呢？因为从河北农民挨冻这个形成的舆论现象的是，人们在声讨习主席为了 APEC 蓝，为了北京蓝天，让河北农民付出这么巨大代价，是质疑这对矛盾。就你在处理你北京呢、中南海天弄蓝的时候，你没有顾及河北农民的受冻的问题。那么按道理来讲，新华社、央视，你就事论事，你就说河北要解决农民用不起取暖费的问题，或者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这应该是河北在推行煤改气过程当中如何去解决农民负担得起的问题，那你就需要有一些补贴。这个按常理来讲是官方的一种处理问题逻辑，但是 LT 感到意外是，为什么新华社、央视都与习主席的蓝天联系起来，就说你天搞蓝了，农民受冻的话，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就为什么这次新华社和央视没有把矛盾的阻断在河北，你推行这个煤改气啊，你没有顾及到民众的承受能力，他也不忌讳的联系到习主席的蓝天。所以 LT 认为，这很可能是越来越频繁发生在中共党媒甚至顶级党媒当中的高级黑现象。就有一些党媒的一些记者啊，他们还是有些良心的，就他们并没有按中共的那样一种典型的逻辑把矛盾限制在地方为习主席修防火墙，没有，直接把河北农民的受冻与习主席联系在一起。就习主席天要蓝了，农民受冻了，你不能说为了这个天蓝让农民受冻，而没有像中共往常的套路，中央党媒来批评地方没有处理好煤改气与农民负担问题。所以 LT 可能判断的不一定对，但是感受的感觉，这可能是一个，这个新闻很可能是一种啊，中共顶级党媒内部有一些还有一点良心的记者啊，他们的一种高级黑。事实上也是，河北农民受冻就是与习主席要漂亮蓝天这个事儿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个就像前些年中国民间的一种舆论，党啊，能不能够放慢点脚步，你的人民跟不上。当时的这个舆论呢，是从环境上破坏来讲的，就党要 GDP 发展，把人民呢弄得乌烟瘴气，就民间呢换一种说法，党的步伐能不能慢一点，少污染一点，给我们一口活气儿。那么这个蓝天让农民受冻，顶级党媒能直接联系起来， LT 认为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信号。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主要的石油公司向北京寻求委内瑞拉问题的指导。在华盛顿对委内瑞拉施压，要求其加强与美国经济联系之际，在委内瑞拉拥有投资的中国主要石油公司已经向北京寻求指导，以保护其投资。知情人士透露，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首的国有企业本周向政府表达了关切，并向官员寻求建议，试图使其应对措施与北京的外交战略保持一致，并挽救其部分世界最大石油储量的现有主张。由于讨论内容 属于私下进行，知情人士要求匿名。这些公司早在周末美国逮捕马杜罗之前就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正在对当地局势进行评估。他们还补充说，北京高层官员也在单独审查事态的发展，试图更好地了解企业面临的风险，同时也在为各种可能做准备，包括中国投资全部撤出的最坏情况。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面对这次美国抓马杜罗啊，有些吓懵了。所谓吓懵了，是前两天与网友分享，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这个问题时候啊，不知所措。今天这个新闻呢，更加印证了中共啊惊慌失措。都已经发生五天了，这么大的事儿，中国官方还没有主动的去了解中国在委内瑞拉的投资，以及这些中国国有大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反而要等着这个中石油去找国务院要求来帮助。所以这个它还是反映的就是中共这一套应急能力啊，应急反应非常迟钝的。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呢，就中共这样一种独裁体制，它非常僵化的，就任何事情特别涉及到外交要等习主席，习主席没发号施令，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新闻 LT 感受更深的是中共的这种应变能力的反应迟钝。因为在过去几天，美国一边去抓马杜罗，一边在讨论怎么让中国的这个债权清零，甚至昨天与网友分享，为了避免中国索债，委内瑞拉与美国都同意把以后卖油的钱呢先打到美国账上，这样你中国就扣押不了，通过司法渠道你拿不到委内瑞拉应该还给中国的钱。就人家都已经在考虑怎么样去针对中石油、中石化，针对中国的这些债务，而且是打得明旗亮的明牌。你看到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这个还没有去主动解决这个中石油面临的这样一种窘境困境，所以这是个很滑稽的现象。这习主席治国理政啊，就是这么拉垮。最后我们来一起了解和分享有关海南封关的两个新闻。第一个新闻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海南封关一场挂羊头卖狗肉式的表演。这个对习主席来讲，这个可能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习主席把海南的这个新的所谓的改革作为他执政十年的一大政绩，他不同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一大政绩。邓小平搞了深圳特区，江泽民、胡锦涛推行了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那么习近平总是没有自己的东西，雄安弄了烂尾了，他想来想去啊，可能还是想弄这个海南。那么刚刚一登场，海南封关，纽约时报就扣了一个这么一个帽子，挂羊头卖狗肉式的表演。我们来看他这个报道是怎么来描述而做出这种定性的。海南省位于中国南部沿海，面积相当于新加坡的50倍。这座岛屿上个月取消了大部分进口商品的关税，大幅削减企业和个人税负，并宣布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这是中国方面的宣传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称，海南是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那么为什么说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表演呢？纽约时报引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东亚高级研究员玛丽德的观点，他说没有迹象表明海南正在引领国民经济实现更大范围、更系统化的开放。他还说，贸易顺差创纪录之际，海南作为自由贸易区的新角色，在政治和公关层面都带有强烈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意味。所以这个就是他很简单的一种理论判断，一方面中共在追求无限大的贸易顺差，另外一方面搞个自由贸易港，这个本身就是作秀。因为你真正需要贸易平衡，需要缓解国际的贸易关系，是中国全国要大比例的改变这样一种只出口不进口的状况。就中国要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有一个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大国，你要全国性的改变这样一种只出不进的问题，只占别人便宜自己不愿意付出的问题。所以你弄个海南岛这样，能意味着你扩大进口吗？或者能表达出来你愿意做一种平衡贸易吗？这个是杯水车薪的问题。所以说纽约时报他这个看的还是很准的，这个可能连作秀都做不起来，因为这个体量太小。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啊，自改革开放以来三次折腾海南，我们来回顾一下，看看三次折腾都折腾成什么结果了。之前 LT 与网友也提及过，就邓小平也折腾过海南，胡锦涛也折腾过，习近平这是第二次折腾了，习近平刚上台就折腾过海南的。 就我们来看这三次折腾，折腾的有什么结果，有助于理解这次折腾会给海南折腾是什么样。第一次呢，是邓小平在1988年他决定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当时呢是在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正式决议，就撤销海南行政区，就当时是个地区，设立海南省，并将其划定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那么当时折腾的什么结果呢？两大结果。第一，海南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走私基地，就中国国内啊，当时大部分走私车都是从海南岛大摇大摆进入中国内地，这是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90年代初房地产泡沫大崩塌，所以邓小平时期的海南的这一种折腾呢，没有让海南腾飞或者是明显的发展。那么再看第二次折腾，第二次折腾呢，是胡锦涛在2009年12月宣布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就他发现呢，邓小平搞房地产不行的，搞走私那也不行的，把海南建成中国的夏威夷，搞旅游，国际旅游，还中国人不能随便去，洋人去旅游，而且上升为国家战略。那么这次折腾最后是一种什么结果呢？又落到了房地产上面，就国际游客没招来，让海南呢成为单一依赖房地产的这么一个奇特的经济结构上去了，旅游的国际化没有任何突破，所以这个也烂尾了。那再看第三次，第三次是2018年习近平提出来把海南建成自由贸易港，你看邓小平说搞特区什么都能搞，结果呢就搞成了走私和房地产，胡锦涛搞旅游最后也是房地产。这次习主席啊跟你们都不一样，习主席脑袋大一些，要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18年4月提出来的。那么从18年提出来之后，海南没有什么积极的变化，一直确立的封关目标拖到啊2025年12月18日才开始封关运作。那么现在谈论这次的结果很难谈，但是目前来讲已经看到的初步结果呢，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就他宣布封关之后啊，海南的房价应声而跌，这与人们想象当中期望的特区啊，要一飞冲天的特区又泼了一大盆冷水。有中国网民在网上爆料，曾被吹为海口 CBD 的国兴大道房价一路失守，从高点的每平方米25,000现在12,000，未来之城江东新区曾卖到20,000的热盘现在呢跌到13,900，关南湖25,000一平方现在10,000出头。所以这个是第一反应，并没有像官方舆论炒作那样，市场并不看好习主席这个新特区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海南很难从鸡变凤凰，或者按纽约时报说的，为什么习主席下这么大决心做的改革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表演，就这些判断有没有依据，实际上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可以回顾邓小平的改革，胡锦涛在海南的改革，以及习近平提出的这样一种自由贸易港的改革，它还是有个共性的，它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边界的，就鸡不能变凤凰，它关键是这种基因没改变。邓小平改革海南是用政策去改革，胡锦涛改革海南也是用政策改革，而习近平改革海南同样是用政策改革。那么作为一种面向国际面向海外的这种特区，你如果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哪怕是局部制度上去改革，你很难成为一个面向海外面向世界的这种特区。因为邓小平在规划深圳规划浦东时候，它的主要功能还不是面向海外，它是带动中国国内的改革，那个没有问题。而海南，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都想把它成为中国与世界连接的一个特区，累战累败，关键原因就是这个，就西方国际社会不吃政策这一套，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贸易市场，如果真正重视把你当作一个自由港的对待的话，他要看你的这个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他不会说，哎，你拿一个红头文件来，我看看党怎么讲的，那这种谁敢跟你打交道啊？而今天海南的这个自由贸易港仍然在这方面突破不了。你比如说习近平说把海南自由贸易港作为产业试验田，产业试验田中国还缺什么产业，还缺什么供应链吗？普遍是过剩的。你真正的自由港，它是需要与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全球资本能够进行无缝衔接的。那么要达到这样一种衔接， 它就需要制度上、法律上与国际接轨。至少你这个海南自由贸易港与香港现行的这样一种制度和法律基础相去甚远，所以靠政治、靠政策不能够实现一种真正的开放。海南即变不成凤凰，根本原因就在此。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弄这个海南自贸区，他的目的性呢，本身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讲的，他的目的还是要弄一个个人的标签、个人的政绩的小的光环，他的目的并非是推动中国的改革。所以说这种真实的目的与表面的文章之间就出现差距、出现矛盾，所以传递到国际舆论上来讲，就没有人相信这是个改革，它就是一个作秀，按纽约时报讲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表演而已。就习近平的目的来讲，他还是很单纯的，只不过他给他套上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的这么一个漂亮的外衣，但谁都能看出来这个新衣的背后呢，它还是一种封闭，它既没有忽悠住国际舆论，甚至连中国这些老百姓也没忽悠住，房价还给你弄跌了。所以中国现在缺的是改革，不是作秀。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